基督，让我们甘心与你受苦。谢谢诗班带领我们敬拜神。我们要来读今天的信息经文，请翻开彼得前书四章，彼得前书第四章，我们要来读十二、十三两节。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二到十三两节，翻到之后，这两节我们同声来诵读。十二节，请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，不要以为奇怪，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，倒要欢喜，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，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。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康牧师，题目是倒要欢喜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在彼得前书第四章，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十二节到十九节里面，讲到我们基督徒生活有一些矛盾。一方面，我们基督徒是欢喜的，是欢喜快乐的；另外一方面，我们的生活是受苦的，受很大的痛苦。这是十三节。一方面，我们基督徒生活，我们是受羞辱、受凌辱、受侮辱的；另外一方面，我们是得到福气的，我们是有福的。这十四节。一方面，我们基督徒生活在这世上，我们是受到审判的，我们是被审判的；另外一方面，我们也是得救的。这是十七节、十八节。基督徒在世上生活，是我们行善、一心为善的，但是另外一方面，我们也是需要常常交托主的。这是十九节。总的来讲，不管是这里或整个圣经，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被爱的生活。我通常不会注意到十二节的第一句，亲爱的弟兄啊，弟兄啊有打点，所以原文没有，英文就是 beloved， 或者 dearest one。 以前学英文的时候不太懂啊，也可能不是不太懂啊，就是不太习惯嘛。那写信给别人的 dear 什么 dear 什么，亲爱的谁，那你不跟我亲爱吗？我也不跟你亲爱吗？怎么 dear？ 那彼得不是常常用这个字，彼得却在这里用了 beloved。 你被谁爱呢？你被上帝爱。你被谁爱呢？你被彼得爱。你被谁爱呢？你被阻碍啊，我们讲过很多遍，各位，被爱是非常非常非常幸福的。一个人不管是被父母爱，或者被子女爱，或者被男朋友女朋友，或者被同事，有人爱你、珍惜你、体贴你、关心你、想到你，各位，那是很幸福的。更幸福的是你爱那爱你的人，这才是最幸福的。有人就是被爱，三千宠爱在一身，但他没有爱的对象，那可能是一些很漂亮的女孩子或者很出色的人，很多人很爱他，很多人仰慕他，但他谁都看不上，他很难过，这么多人爱他，在他觉得很恶心很烦。有人爱你，这是有福气的。你有爱的对象，这是有福气的。一个人没有去爱过别人，我觉得实在不能够算一个人。法利赛人是完全人， 法利赛人的要求跟很多的宗教不一样，我们基督教也是，法利赛人必须是结过婚的，所以保罗一定结过婚，只是他在写书信的时候大概不是大概，妻子一定死了，他知道什么叫做爱人，他知道什么叫被爱，那这两件事都是极好的事，但是这两件事的对象如果错了，那就极大的错误。有人爱我，可是我不爱他，我爱另外一个人。各位，你们还没听懂啊？夫妻之间这个爱这个，老公爱第三个，那就不太好了。那不是不太好，那就很不好了。好，我讲这么多，是我们基督徒是被爱的。我们基督徒被爱的结果是我们也能爱人，所以我们基督徒是幸福的，是快乐的，我们是欢喜的。但是在这过程里面，实在有很多爱的折磨，爱的磨练。我们信友堂、改革宗、长老会、菲林恩，我们信友堂不讲成功神学。那么这几年啊，这可能十几年了，恐怕几十年了。在西方台湾的教会都流行两节经文，一个是雅比斯的祷告。我昨天准备查了一下，我这历代志上第四章十节，莫名其妙冒出一个雅比斯，也不知道他前来去哈，反正就冒了一个名字。雅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：“甚愿你赐福于我，扩张我的境界，常与我同在，保佑我不遭患难，不受艰苦。”有很多人说这不是一个好的祷告，这很自私的体贴肉体，就是希望自己的地越来越大，房子越来越多，然后不要受苦，一切都很顺利，人家都称赞你。可是这样批评的人好像忘记了圣经下面一句话，神就应允他所求的，神答应。其实一点都不稀奇嘛，各位，我们是活在上帝造的世界，上帝造的世界和将来新天新地都是叫神的儿女幸福快乐，没有任何痛苦的，没有痛苦的。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有痛苦，但罪恶世界因为上帝的拯救，痛苦也可以对我们成为帮助，如同幸福快乐享受也可以成为我们的伤害。雅比斯的祷告并不错，我们并不是什么超级的，我们并没有什么禁欲主义。我刚刚从美国回来，有一个布道会，那么也有个培灵会。培灵会布道会的时候，我都在讲雅比斯，哦，主怎么祝福你，但是开玩笑的，我不会真的是这样，但是我都讲啊，主怎么祝福你，信耶稣何等有福。培灵会我都在讲彼得前书，我们为主受苦啊。所以呢，布道会的人来听的都觉得我在骗他。信了耶稣以后就好苦啊，各位，你现在在上那个基要真理班，或者你要受洗哈，你千万要有预备哈。现在一切的美好，人家的接待、招待啊、欢迎啊，什么打电话、关心啊，聚完会就有人请你去喝咖啡啊，你信了主以后就没有了。不但你信了主以后没有了，而且就会有人说你要不要请人喝咖啡，我把你放。你现在聚会有人代位。信主以后你就要带人家的位了啊！不过感谢主，这都是福气。有人就来找我，我也不知道我是讲对了讲错了。有姐妹说她有两个工作，她说她觉得她很不安，她觉得她很体贴肉体。我说什么意思？她说到底主的带领是怎么样？我要去哪一个地方工作？我说你在问的时候你说你不安，你觉得你有罪恶感，为什么？他说我实在很想去那个待遇好一点的。我说这有什么不对啊？他说这是体贴肉体啊，要为主受苦啊。我说那个薪水高很多是吧？他说高非常多。我说赶快去，我今天如果北极有个教会百万美金聘我，我一定对爱斯基摩人有强烈的属灵负担。各位，有钱有权有势有名，在世上生活快乐，人家称赞你，住得很舒服，一切都舒服，享受快乐，这不是罪恶，这是上帝给他儿女所预备的。那么所以雅比斯说，哦，求你赐福于我，扩张我的境界，这没有错。当然我赶快说了，你们都知道答案了，这些变成 我们的偶像，这些凌驾在上帝之上就有位，就错，而我们很容易把它凌驾在上帝之上。约翰三书第二节也是我们常常喜欢用的一个经文，或者说灵恩派弟兄姐妹喜欢用的经文，也是亲爱的 beloved， 我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灵魂兴盛一样。各位，这也没有什么不好，这不但没有什么不好，这很好，身体健康。你难道说我碰到你说啊，愿你感冒啊，愿你生病？我们不会这样嘛，我们希望人健康，我们希望身体强壮，我们希望他灵魂兴盛。而最重要的这两个，一个都是圣灵漠视的，前面一个有上帝应允那个祷告，后面很清楚是圣灵漠视让约翰写出来的。所以我们大可这样求，我们大可这样的学习，但是最重要的，我们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里面有说，不要叫我遇见试探，英文是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， 不要把我带到艰难，不要把我带到困苦，不要把我带到忧伤，不要把我带到失败里。上帝，你把我带到一帆风顺，你把我带到没有任何的争吵，你让我的婚姻非常平顺，儿女平顺，你让我这一生都平顺。各位，这是一个合情合理应该有的祷告。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对主有信心，求主让我们不遇见试探，试探、试炼、试验，原文都可以是一个字。任何时候我们都可能因为这些东西试探、试炼、试验，叫我们远离上帝，那就是坏的事情。任何事情也可以因着试探、试炼、试验叫我们亲近上帝，那就是好的。在伊甸园里面有一个我们都知道的很可怕的灾情惨重，我们至今受害，幸好是耶稣的死和复活，就算是耶稣的死和复活，我们还是至今在受到他一点的害。伊甸园里有一个很可怕的试探或者试炼，那并不是没有饭吃，那并不是在埃及做苦工，那并不是在极大的痛苦中亚当夏娃要选择信靠上帝还是不信靠上帝。各位，那是一个鸟语花香的地方，那是一个好的不得了的地方，那地方有四条河，那地方的金子是美好的，那地方有各种金银珠宝。各位姐妹，你去那里比去最好的珠宝店还好，因为那不要钱的，都是你的。那些珠宝看到了你，那些珠宝也会黯然失色，这你们很喜欢听吧？现在我们看到珠宝都黯然失色，不是吗？那是最好的地方，但是那里产生最可怕的一个试探，而我们失败了。试探、试炼、试验，不一定是生病、失业、穷苦，很可能是在鸟语花香的世界里产生的。在科西玛尼园，也有一个试探，也有一个试炼，那里没有鸟语花香，那里你只听到上帝儿子的哭泣呼喊，那里没有金子玛瑙，那里没有美丽的花和鸟，那里有极大的痛苦，耶稣的汗像血点一样滴在地上。那是一个试炼，那是一个试探。我们感谢主，在那个艰难当中耶稣胜利了。以色列人在旷野是试探，旷野40年是很艰难的试探，旷野跟随上帝，有的时候没有水喝，每天吃一样的食物，那么大的太阳，走那么辛苦的路，于是他们常常抱怨，不想继续走下去，想要回到埃及，那是试探。各位，当以色列人到迦南地的时候，那同样是试探，在那流奶与蜜之地， 在那丰富的地方，可能可以因为那个丰富，因为那舒服，因为那个快乐，因为那愉快，我们逐渐逐渐忘记了我们的上帝，我们对上帝的依靠，我们对上帝强烈绝对的依靠。因为那么好的环境，因为那么无忧无虑的环境，我们也不依靠上帝了。试探也好，试炼也好，可以发生在我们人生的任何一个阶段，任何一个时候。你的丈夫身边有了一个漂亮的女秘书，对她可以是开始是一个试探，这我们知道。但你的丈夫身边没有一个漂亮的女秘书，也可能是一个试探。任何事情不是环境的问题，环境的确是一个影响，重要是我们的心容易因为环境很好而放松了对上帝的依靠，也可能因为环境很坏而放松了对上帝的依靠。布道会的时候，我们后来有一些检讨，有人说，康牧师，我们一定要讲好的，一定要讲上帝对我们怎么好。哎，各位，你讲上帝对我怎么好，你讲上帝给我这个家庭温暖妻子，你给一，假如说我们教会有个弟兄或姐妹90大寿啊，那么然后开个布道会，哇，神怎么恩待他，儿孙满堂，金钱身体健康，一切都很好。那不信主的人说，哦，你的上帝对你那么好，上帝没有对我那么好，我不要信他，上帝偏心。你如果说像今天我们唱的诗歌 Fanny Crosby 他是瞎眼的啊，他信了主，他瞎眼或者贫穷或可怜或坐监牢或者被狮子吃掉了，哎呦，你信上帝还这么可怜，我不要信。你很好，他也有理由不信；你很不好，他也有理由不信。各位，跟你我一样，我们状况很好，我们也有理由不读经不祷告；我们状况很不好，我们也有理由不读经不祷告。人的心需要上帝来保守，人的心需要上帝的话来滋润，人的心需要上帝常常在环境中给我们许多的煎熬，这些煎熬和试炼希望把我们带得越来越好。你要有这样的信心。今天我们说祷要欢喜，不是说任何时候我们都在笑，但是我们很希望我们在任何时候真的有一个欢喜快乐的心。不太容易，事实上是很不容易。我常常跟各位讲，各位，你们为你们的牧师多牧者多祷告，尤其为现在讲的人，因为我的品质实在是很不好，我实在是很容易忧愁，很容易害怕，很容易嫉妒，很容易骄傲，还有其他不愿意不能讲了。那是真的，但是不好讲，讲了不好听。很多的脆弱的地方，很多容易失败的地方，各位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靠着自己都要下地狱，我们不靠耶稣基督的拯救都要下地狱。但是罪人里面也有些人，他就比较圣洁善良，有些人比较乐观达观，有些人比较欢喜快乐，有些人个性素质就比较好，有些人遭遇也比较好。我的素质就不好，就是我看到别人，就是我的反应常常不对的，很容易，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些，别的不要讲了。但是我也感谢主，神实在他的恩典怜悯每一个人。在这种相当负面的状况中，我在看《天路历程》的时候，我觉得有一个人很像，那个人就是很，就是小人型的基督徒了，不是什么很了不起的，很容易胆怯啊、灰心啊、失望、小信。但是他就因为他很容易灰心、失望、胆怯，所以他也比较容易害怕、紧张而去依靠上帝。我忘记那段，我忘记他名字是不是叫小信了。反正就是他，因为他很胆怯，因为他很差，所以在其他伟大基督徒容易失败的地方，你知道基督徒最多失败的地方就是一个，那个江邦念写那个《天路历程》有太多变成经典的字眼，我看最经典的一个字眼就是 Vanity Fair。 Vanity Fair 有个杂志都叫 Vanity Fair， 对不对？Vanity Fair 如果翻成书，有人翻浮华世界， 那么中国大陆有一个洋将，他翻名利场可能翻得更好，就是在 Vanity Fair 浮华的 Fair 是展览会啊，或者是市集，在一个各位就是东区了或者是什么那些地方了哈，在那个非常豪华繁华的地方，很多的基督徒会跌倒，可是这个很烂的就不会跌倒，因为他根本怕去那个地方。我是不会在那里跌倒，因为我不想在那里花钱，一到花钱就绝对没有没份，所以我的小气也帮助我避掉了很多的危险。最起码我想我是不会赌博的，因为我只要想到我投一个饺子进去没有出来，我就不赌了。所以你要出来很多怎么办呢？我就说世界没有这么好的事，等一下通通会赔进去。我是天生忧郁的，但这也有个好处，这好处就比较容易了，比较容易依靠上帝。我觉得我很胆怯，我觉得很差劲，虽然我依靠的不好，依靠的还是会抱怨，依靠的会生气，依靠的会悲哀，但是学习着依靠上帝。我们你的个性是怎么样，你的素质怎么样，如果你的个性素质很好，真是恭喜，但是你的个性和素质就再怎么好，不能成为你的依靠。我的依靠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，我的依靠从死而复活的主而来。我们凡事依靠他，求主让我们因此能够处理我们生活的各样的事情。神给我们这一生舒服的事、艰难的事、被称赞的事、被羞辱的事，每件事都可以是一个试炼、一个试探。魔鬼要在这些事上让我们堕落，远离上帝，抱怨远离上帝，忘记上帝。神要我们在这每一件事上、每天的日子更多依靠上帝，记得上帝，以至于我们得到永远的福分。旷野的四十年是上帝的惩罚，但是旷野的四十年也是以色列人的蒙福。生命记第八章十六节，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，他试验你，他苦练你，他试验你，他苦练你，他苦待你，他虐待你，他引诱你，他让各样的艰难在你身上发生，为叫你终究享福，为了叫你有永远的福气。各位，愿你有这样的信心，我们所走的每一个路叫你终究享福。我们的弟兄啊，在上海弟兄今天看到美丽的姐妹母女在我们当中哈，我们图书馆要谢谢他们，他们帮我们买了很多书，其中一批书我昨天回来的时候刚刚到，我看到有一本书是约翰牛顿的传记。各位，你现在去图书馆是借不到，因为我很自私的正在看，这牧师有的时候有点特权哈，我先看，我会尽快的放到图书馆。约翰牛顿的传记里面，我看第一页我就很被吸引了。很多属灵伟人，事实上不一定是属灵伟人，很多的人他的传记都很好看，因为生活里很多故事，当然要写得好，要讲得好。那牛顿的那个传记，他是用写信的方式，他写信给他的牧师，大概后来牧师就鼓励他把这些把它收集起来成为一本书。他写的时候一开始就讲到说，他写给他 beloved 的牧师，亲爱的牧师，他说生命记第八章是他一生很好的写照，这一生神苦练他，苦待他，会叫他终究享福。我们感谢主，在这苦练苦待里面，你我每个人的生活里面都是神希望我们能够终究享福。但是这个终究享福中间实在会碰到太多我们觉得不应该发生的事情。在我们今天看到的经文，在彼得提醒我们的经文里面，就是 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，一些莫名其妙的事，而且很艰难的事临到你们，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。各位，这些事太多了，人生的这个上帝给我们的磨练，魔鬼给我们的试探，艰难实在太多，莫名其妙的事。我刚刚已经讲了，每件事都是，就算一帆风顺也可以是一个试炼或试探。我们可以在一帆风顺中，我们对主那个热爱，那种强烈的依靠就慢慢没有了，那很危险。那种你们听过吗？水煮青蛙，可能更危险。慢慢加热，慢慢让我们死于在那种好像不太需要依靠上帝的生活里面。各位，每个人有不同，魔鬼是非常厉害的，魔鬼知道用什么方式叫你跌倒。有人是慢慢水煮青蛙，有人水煮的时候他一觉得温度不对他就出来了，有人在平常的日子他也学习依靠上帝，有人是不能承受任何突然的打击。我是两种都不行，突然的打击我也会抱怨上帝，慢慢的改变我也会逐渐忘记上帝，所以我真是需要在每件事上依靠上帝。遭遇非常的事，我们没有办法防不胜防的事。各位，我没有叫你害怕，我们的信息从不是叫你害怕的。圣经的信息叫我们依靠上帝，圣经信息让我们欢喜快乐，但是会有艰难的。我看到太多的人了，各位，我不是说客气的话，我是素质很差的人，我从小到大，你自己看我的成绩就知道我素质很差。你自己看，你问我的同学，从小学一直到大学，就是我是一个很平凡的人，没有在课堂上，没有在课堂下，没有在玩的事上，有人又会玩又会读书，我又不会玩又不会读书，就是很平庸的。但是我承认一件事情，我看到太多比我优秀的人，后来生活过得很不好。而我这个非常平庸的人，很差劲的人，神给我很多的恩典。我会抱怨，我会恨恶上帝，我会咒诅上帝，但是我总是在最生气的时候，我不敢远离上帝，因为我知道我没有地方可以去。有些人有一些本事就觉得他有地方可以去，有些人就有一些本事，很多人尤其聪明能干人，他觉得他不必那么谦卑的依靠上帝，他自我感觉极其良好，他总觉得自己相当不错，他也信上帝，他跟那法利赛人一样，主啊，我感谢你，我做的真是好。我看到不少的人是这样。各位，你做的再好，你也要说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。你知道我在讲路加福音十八章的事。我们遭遇到非常的事，其实每天的事，平常的事也是非常的事。主希望每一件事让我们更谦卑、更勇敢、更彻底、更迫切的去依靠我们的上帝。我想到太多了，因为在旷野，因为人生一生真的是很像是在旷野里面的路，所以我们在旷野里走的时候，我们就会，我们想到会碰到一些艰难，没有水啊，很热啊等等，但我们也会碰到一些我们没有想到的非常事，而这没有想到的事说起来也是很平常的。摩西碰到过很奇怪的事。这件事呢，各位，你现在不必翻圣经，当然你要翻也可以哈，在民数记第二十章。这件事情呢，你也先不要去想，这个是在圣经里面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，我们也先不要去想它，就是一件很平常的事。这件平常的事是以色列人常常做的事，就是他们在寻的旷野那里没有水喝，会众就攻击摩西亚伦，然后就说，哎呦，我们恨不得早点死掉哦，我们对上帝有这种怨言，恨不得早点死掉，然后就抱怨摩西亚伦，你们为什么要把我们带出来，为什么要带我们在这个旷野。各位，这就是我们常常有的嘛，老爹老妈，你为什么要我信耶稣嘛，陈同学，你为什么要带我来教会嘛，来了教会 然后信友堂又一大堆接待，然后接待完了还要去喝咖啡，喝完咖啡又请吃中饭，让我不好意思下一次不来，来久了又去洗脑，洗脑就受洗，受洗又发现好困难啊，又要十一奉献，又要聚会，又要探访，又要关怀，又要开始服侍。哇，信耶稣真是很不好。以色列人的抱怨就是这样，始终是这个。为什么你要把我们带出来？我们和我们的牲畜都要死在这里，这讲的也是真的。没有水喝，牲畜和他们很快就会死掉。哦，你们当初逼着我们出埃及哦，你当初逼着威迫利诱无所不用其极的带我到教会来，然后这边夹一个，那边夹一个，让我去都没有地方去，然后都是笑脸，然后星期一二又有牧师打电话去。我们在这里又不能种，又没有石榴，又没有葡萄，又没有无花果。在前面他们讲没有吃的，没有蔬菜，没有肉，这里没有水果。好，这是他们常有的抱怨。各位，在民数记二十章以前，当以色列人抱怨的时候，当以色列人一而再再而三的抱怨的时候，上帝就激怒了，上帝就非常的愤怒，上帝好几次说我要消灭他们，但是因为摩西的祷告，上帝就息怒了。这次呢，他们又发同样的怨气，你期待看到就是上帝要发脾气了，诶，上帝没发脾气，耶和华的荣光显现了。然后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召聚会众，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，水就从磐石流出来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。各位，上帝一点都没有生气，不像以前，现在是越以色列越来越多的发脾气，越来越多的抱怨，应该是让上帝愤怒，这次应该更愤怒了。可是上帝一点都没有愤怒，上帝就跟摩西说，啊，你就把他们带到磐石那里，然后你命令那个磐石出水，磐石就会流水给他们和牲畜喝。好温柔哦。各位，摩西亚伦就把会众叫来了，然后他们就到磐石前面去了。好，我现在可以跟你讲这件事情的背景。摩西啊，在这时候我看是火到了极点。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一年就到了迦南地边界，就可以进去了。但是因为在四十年前，就在这件事前的四十年前，以色列人在抱怨上帝，是多次抱怨的一次，所以上帝就不准他们进去，罚他们四十年漫游旷野，直到二十岁以上的通通死了，然后才能进去。这件事就是他们走完了四十年之后，准备要进去了，老一辈的通通死掉了，新生代的起来了。那在快要进去的时候，又发生了一件缺水的事，然后这个新生代又跟以前一样。我想摩西那个愤怒，你们这些家伙，你们还要再让我这个老头子又走四十年啊，很愤怒啊。上帝又不替摩西伸冤，上帝没有跟摩西讲说我要消灭他们，我要杀掉他们，他们都该死。没有没有，上帝没有，上帝说摩西你带他们去，吩咐磐石给他们出水。摩西就很火大了。各位，这种火大哈，我们当中我看是妈妈最容易有了，因为女人呢，就是天生就劳碌命，尤其是妈妈真是都命苦哦，管你是虎妈或猫妈都是很苦的，就你的儿女就是你的冤家，又把你气得半死，但是你又要伺候他，又要伺候的好好的。摩西要伺候的好好的，就把他们带到那边， 然后带到那边呢，他就不能不骂他们几句。你们这些背叛的人，听我说，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？各位姐妹们，各位妈妈们，就像你们哈，你们的小孩把你们气死了，不管是什么原因，这原因太多了，千千万万个。好像譬如说早上他该起来了没起来，昨天应该早点回来没早点回来，回来不应该在手机或电脑前那么久又那么久，然后今天很重要，结果还是你叫他，你叫他了以后，哎呀，真是贱的，你还要帮他预备早饭，你要把他预备的好好的，那预备好好就难免乒乒乓乓砰一下，刀叉盘碗都很大声。摩西也是这样，就拿那个杖敲了那个磐石，你们什么东西嘛，还要耽误我四十年吗？哎，各位，非常的事就是，当以色列人做了这么多悖逆的事的时候，神一句责备都没有。当摩西把那个盘网砰一声的时候，上帝说你就不要进去了。各位，这叫非常的事。神很多时候很不公平的，或者我们觉得他很不公平，或者他很多时候常常给我们一些我们承受不了的东西，莫名其妙的事情。我能解释神为什么对摩西有这么大的要求，我解释过，因为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。但我不能解释神为什么对新生代这么宽大。各位，不管我能解释的我不能解释的，我们回到彼得前书第四章，这里就是我们生活中有火炼的试验，遭遇到非常的事。那这种时候你对摩西说，哎呀，不要生气啊，你看你气成这个样子，你要欢喜快乐啊。各位做母亲的，你儿子女儿把你气得半死，然后你还要做菜给他吃，乒乒乓乓，然后你儿子说，妈，你何必生这么大气，你不更火大？哎呀，你应该很感谢上帝的，主不是说凡事谢恩吗？我还没有带毒品回来嘞。你要更火大，各位，这种事看着就更火大。不要觉得奇怪，倒要欢喜。那我们真要找一下我们欢喜的理由是什么了。十三节，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。各位，我刚刚讲了这么多，神要我们快乐，神希望我们快乐，神创造了快乐的世界，神将来把我们带到一个没有眼泪只有快乐欢笑的世界，而我们现在在罪恶的世界也应该喜乐，但是我们是喜乐中是有很多的艰难，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，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受难。如果我们在世上受苦受难的时候，我们受折磨的时候，包括我刚刚讲到的摩西是与基督一同受苦，是为义受苦。摩西我觉得是为义受苦，他带领这些百姓他怎么带领啊？但为义受苦当然还是为德不足，到最后还是说了几句不该说的话，或做了一个不该做的动作，虽然是很小的动作。说起来他是倒霉，他不能进去了，上帝给他太严格了。但是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在世的受苦，我们每个人每天，不管是大苦或小苦，不管是忍耐无聊的苦或者是有聊的苦，不管是什么样的艰难，我们因为信靠上帝，我们的受苦不是这个世界的受苦，不是这个世界没办法，不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，我们不是在讲修养，我们是在讲对基督的信靠。彼得前书从第一章开始告诉我们，我们受苦，因为我们蒙了重生。我们受苦的时候，我们有活泼的盼望。彼得前书一章三节，我们得到上帝的拯救，有一个新的生命，以至于我们不管是在受侮辱、羞辱、艰难、引诱、压力、挫折、眼泪、欢笑、同学会或者是公听会，任何生活中的每件事情，如果我们特别碰到了一些艰难，如果我们是在主里面，我们总记得，不管我们是受打击或者没有受打击，我们有一个活泼的盼望。 我们有一个不会羞辱的盼望，那个摆在前面的盼望。这个希望是世界上的人没有的。我们这里的非基督徒朋友，我们这里的基督徒，但是你是很冷淡的基督徒，我希望上帝的话，上帝的圣灵能够放在你心里，让你知道 You have a glorious hope， 你有一个荣耀的盼望，是这个世界上的人没有的。这个让我们能够忍受痛苦，不是忍一下我可以做董事长，不是忍一下我可以娶到美娇娘，不是忍一下我可以怎么样度过难关，是我们的忍给我们盼望，可以得着不能朽坏、不能玷污、不能衰残的基业。彼得前书一章四节，你所有的苦会给你更美好、不会坏的产业。你们有买过房子吗？在台湾买房子实在太艰难了。你们有，我不知道在美国有些人是比较能干的，买一块地自己盖，也有一些人是买一个旧房子自己 remodel。我们在世上的日子受苦的时候，我们是像我们有一块地，然后我们在那里用上帝给我们的材料，金银宝石的材料，被火烧过的材料，把那房子慢慢建起来。建的时候辛苦，建的时候流汗，建的时候想到以后我有一个安乐窝，我就快乐。我现在苦算不得苦。我们现在与主一同受苦，将来有美好的结果，是在基督耶稣显现的时候可以得着称赞、荣耀、尊贵。我们会得到最高的称赞、荣耀和尊贵。我并不喜欢一个法国的哲学家叫卢梭。卢梭不是一个好基督徒，但他跟很多人一样，神在他身上有恩典，说过一些、写过一些非常精彩的话。他有一本书叫，有中文的翻译叫《论人类不平等的来源》，里面有一句话真是很动人。他说我们人啊，那种强烈的一个欲望，那个欲望，他原文应该是法文，我看到的是英文。那个欲望是 to be talked about， 被人谈论， to be distinctive， 很出色。他说我们有那种强烈被人谈论的那个欲望。各位，意思就是你在公共场合你一出现，人家说哎，那就是林志玲，哎，那就是什么部长，哎，那不就是女神卡卡吗？我们希望人家在谈我们，那个谈的口气是极其羡慕，我们好出色。那讲的就是什么？卢梭讲的什么？就我们中国人讲的要面子嘛。我们是最出色的那个人。哎呦，这种引诱每个人都有，我也有。我去参加那些基督教的那个聚会啊，那个引诱包括我们这一次大会的主要讲员 keynote speaker 是康牧师啊，这很好很好。我们这一次请到了很多的优秀的讲员，其中有康牧师做我们分组讨论的其中一个讲员。哎呦，那就是我应该是主要讲员嘛，对不对？各位，牧师一样有非常多的那个强烈的欲望，是最出名、是最出色的。我们每个人都是，你在系里面、你在公司里、你在同学当中都是一样，小学同学会、中学同学会都是一样。卢梭说，这种强烈的 desire 造成了人类当中许多的邪恶和极少的美德。许多邪恶我们懂，因为我们要出名，我们作假，我们嫉妒，我们自私，我们骄傲，我们尊敬，我们打压别人等等。有的时候也有一些美德，为什么？在卢梭之前，奥古斯丁讲到罗马， 他罗马是一个充满邪恶的城，罗马的文明是充满邪恶的文明，但这个邪恶的文明主要他讲是残忍。这个邪恶的文明因着上帝给罗马人的一个优点也被冲淡了很多。他罗马人有个优点，就是有个很强的欲望，他们 desire honor， 他们要尊贵。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罗马人为了尊贵而有的美德。各位，你在世受苦的时候，你在世受试炼的时候，你在家里、在教会、在公司、在日常生活中受到艰难的时候，如果你是与主同行、与基督一同受苦，你会快乐，你会欢乐，因为那种苦会带给你基督显现的时候的 honor。 愿圣灵让你看到上帝对你的称赞是多么的窝心，是多么的美善，胜过这世界上所有人给你的掌声，那是多么的安慰，当然是多么的不配。这是彼得前书一章七节。我们在世上与基督受苦的时候，为主受苦的时候，受冤枉莫名其妙的时候，我们反倒欢喜，因为基督，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我们身上。彼得前书四章十四节，荣耀的灵在我们身上，我们没有办法靠着我们的肉体、靠着我们的血气来忍受，来在忍受试探艰难当中越多活出那种美善，我们没有办法。但是神荣耀的灵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就能够，就如同在前面一章十一节一样，彼得说基督的灵在先知的心中证明基督受苦会得荣耀。这个灵盼望加倍的感动你和我，我们为着主受苦，我们会得到极大的荣耀，圣洁的、善良的。我们在世上受苦通常来自两个原因，一个是世人的毁谤和逼迫。在彼得前书二章十二节、三章十六节都讲到，我们在世界上的时候，基督徒，如果我们当然可能犯罪受苦，但是如果我们是愿意跟随主，这个世人会毁谤我们，会攻击我们。另外一方面，我们的痛苦是来自肉体的私欲。始终人有一个毛病，就是强烈的自恋和自我中心，甚至这个会影响到教会。我们也常常会听到要多爱自己一点。各位，没有比同耶稣一同受苦更爱你自己了。你对你自己最好的爱就是与基督一同受苦，你对你自己做的最好的事就是你舍己跟耶稣一起走。我要怎么样来表达呢？其实我们中国人很懂这些，我们懂得忍，为了要得到前面的好处。很多人，很多属灵的传记，那个写得好的会让人在生活的各方面都得到帮助。比如说乔治穆勒，他的那个让人得到帮助里面包括他跟他的太太的感情非常的好。各位，你不要觉得一个属灵人就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，一个属灵人可以有非常多的喜悦的事情，生活的可以多彩多姿，当然一定也有他的艰难跟主受苦的时候。我现在看约翰牛顿的传记，我顺便讲一下，如果你不知道，约翰牛顿就是奇岩点那个作者，这个是让他，其他的所有我们不知道，这个知道就够了。其实他的生活非常多彩多姿，我以前看过，但是他这个他的那个通信集成的传记我没有看过。他里面有一段 我现在才刚刚开始看啊，所以以后你们再想办法，也许我们要请你们多买几本哈。那个但丁哈，写神曲的但丁，他的生命的一个基本的动力，应该就是他的小情人 Beatrice。我不记得了，应该是但丁在 Beatrice 12岁左右的时候，还是更小的时候，看到他就爱他一辈子。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，他们两个没有讲过话。Beatrice 后来也结婚了，但丁后来也结婚了，但他始终还是爱他，他们没有讲过话。这我也不知道是对还是不对，反正就是很精彩。约翰牛顿也有这一段。约翰牛顿里面讲到他的童年，他有个非常好的妈妈，他爸爸很严厉，但他妈妈好像在他八岁不到的时候就过世了，所以他没有妈妈，就是他很严厉的父亲带他。后来他父亲也续弦了，他的传记里没有讲这个母亲对他怎么样。那因为妈妈没有继续照，没有那个近前的妈妈照顾他，所以他的生活呢就开始堕落。他爸爸很严，但是也没有多管他。他说有一件事后来就改变他了。他到了一个朋友家，他看到那个朋友家里一个女孩子，他说14岁。他就很大胆地说，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爱她，一直到死。他说我从那个时候，后来在船上做水手，做船长，贩卖奴隶，有各种最粗暴最下流的生活。我想到他，我就想活下去。他们后来应该是结婚了，应该也是很美的啊。各位对不起，我回去再看看了，下一次再报告哈。人间有的时候为着一个理想，为着一个目标，为着一些事，可以给我们很大的那个力量。我们不一定会看到一个美女，你看到了一辈子爱她，然后有很多美好的事发生。我们也不一定说有些人像项羽啊，像刘邦啊，看到秦始皇哦就激发哦，彼可取而代也。我从来不会这样，我不会觉得哦出来然后有一大堆人护卫我想要过那种生活，我不会觉得那样。有的人会被这个吸引，有的人会被那个吸引。那个吸引他的东西，在前面的东西是那么强烈，那个尊贵，那个荣耀，那个快乐是那么强烈，以至于他生活中一时的苦，妻离子散或者是死亡都不能打消他要达到那个目标。各位，我们有基督给我们的盼望，他显现的时候，如果我们在世跟他一起受苦，他显现的时候，我们会得着尊贵荣耀。所以让我们一起与主受苦，让我们在这个艰难的岁月里面，或者引诱的岁月里面，或者试炼的岁月里面，或者试探的岁月里面，有的时候这旷野40年80年90年的路里面，有的时候我们有绿洲很舒服，有的时候太阳太大了，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西乃山底下舒服的休息一年，有的时候我们的牛羊生产的时候，我们把头生的献给耶和华，然后我们全家和邻舍一起快乐的吃牛肉羊肉。有的时候我们没有水喝，愿我们吃牛肉羊肉的时候，我们不把杜甫当作我们的神。愿我们没有东西吃的时候，我们跟主一起受苦。1章11节，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，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。各位，我们信耶稣了，你上了基要真理的课了，你受洗了，你追求了，你加入小组了。如果你没有加入小组，你因为种种原因，你还是有好的教会生活，你还是有好好的祷告，感谢主。你要知道你重生了，你前面有个目标，你前面有个荣耀的目标，那个荣耀的目标过去现在将来都有，过去的先知他们里面的灵考察了，现在这个灵也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知道前面有更美好的。 所以不要再像以前放纵私欲的样子。我们不放纵，我们会痛苦；我们不随心所欲，我们会痛苦。但是让我们不要放纵。二章十一节，亲爱的，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。亲爱的 ，beloved， 禁戒肉体的私欲，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，这征战也给我们痛苦。四章二节，不从人的情欲，只从神的旨意，再试度余下的光阴，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，行邪淫、恶欲、醉酒、荒宴、群饮，并可恶拜偶像的事，时候已经够了。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，就以为怪，毁谤你们。各位，我们一起走这条路，我们是200万人的大军，不止200万，古今中外所有的圣徒，我们都在这条路上走，是被煎熬，被引诱，是艰难，也有安慰，也有舒适，但让我们彼此扶持，我们仰望天家，我们等候神给我们的应许的实现。在等候的时候，因为圣灵在我们每个心里无时无刻的提醒，那个确据，我们跟基督一同受苦，我们跟他一同得荣耀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怜悯你的教会，怜悯我们蒙了重生，被呼召走上这条往天上的路去，是世人不知道的，是世人不晓得的，是世人轻看的，是有些人刚开始跟我们一起走，后来也不愿意走的，贪爱世界就离开我们了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今天早上每天每个礼拜天每个时候，我们都一起在继续走，你怜悯恩待我们，这40年，这400年，这4000年，你在引导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求主提醒我们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你是在引导我们，你是在抚养我们，你是要我们终究享福，享永远的福，现在就有，永远也有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
谢谢康牧师，以下是默想时间。
感谢您的收听，若需进一步详细资讯，请上本堂网站 www.hfpcurch.org.tw。 本堂地址：台北市罗斯福路3段269巷5号。谢谢。